我是一名1984年自费来美国的留学生，笔名地利。我要讲的一件事题目是民事诉讼陪审员，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2000年的某一个秋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纽约政府的通知书，告知我需要参加陪审员甄选。当时我在曼哈顿中城的一家法国投资银行工作。陪审员是怎么回事？我只是偶尔在美剧里看过。于是我按指定的时间地点到达了纽约民事法院的候审厅。一进大厅，乌泱泱地坐满了陪审团候选人，少说也有200-300。我心里嘀咕着，陪审团一共才需要12个人，这一大屋子的人待选，真比选妃子还难。我这人生来好奇心强，又是来自异国他乡，对美国的法律及陪审员制度是一头雾水，这要是能参与其中，肯定会长不少见识。正在有一搭没一搭的遐想中，时间到了。只见主持的法官左手拿着花名册，右手握着麦克风，挨个点名。好家伙，几百号人被分成几大组，一个一个问话。当然这之前需要填表格，类似问卷调查，从中可大致筛选出符合陪审员资格的人。当你的名字被叫到时，需要先递上那张问卷调查表，然后接受法庭官员的提问。这是陪审员筛选的步骤。让我吃惊的是，原先一大屋子的人并没有花很长时间，就走的走，流的流，乌泱泱的脑袋很快就剩下寥寥无几了。我一个相貌平平的东方女子居然获得了青睐，最终在几百人中脱颖而出，幸运的成为12人陪审团中的一员。当时还真是好生得意，可后来才听说，大部分的人都不想来担当这项沉闷冗长的陪审员职责。将被指派的案子指不定要花多长时间才能一锤定音，向法官递上陪审员的判词以终结案子。几天、几周、几个月，于是乎大家便挖空心思地找各种理由以便被拒，就是从花名册上除名。例如，我刚参加了好友的葬礼，现在依然伤感不已，审理案子的时候啊，很可能感情用事。当然，英文不灵光是人们常用的借口。我这次被指派的是一桩民事诉讼案。当我们一行12人在议事厅就坐后，各自做了自我介绍，之后选出一名组长，他负责与法官之间的交流。我放眼望去，平头百姓12人，衣着朴素，不像文化人。我不禁产生了疑问，我们12个人凭什么资格能给原告一个公正的裁判？就像美剧里呈现的那样，开庭了，我们12个人正襟危坐在审判席上，原告、被告、他们的律师、证人等鱼贯而入，出庭陈述辩论之后，我们回到议事厅 就刚才听到的证词加以讨论，最后我们裁定原告败诉。这段有趣的经历让我亲眼见证了美国的民主与法治在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再现。但我的那个疑问至今仍然存在，平头百姓们真的能做出公正的法律裁决吗？九月在我的人生旅程中发生过许多终身难忘的事儿。1984年的九月，我怀揣仅有的30块美金，跟台湾亲戚借了机票钱，从北京一路西飞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一个穷自费留学生，语言不通，身无分文，好想家。好在这陌生的城市里还能看到些熟悉的面孔，是那些似曾相识的华人。若干年后，我参加了华人组办的游子营业余合唱团，唱着那些家乡的歌，常禁不住湿了眼眶。2005年9月18日，为了庆祝联合国成立60周年，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和作曲家关霞应纽约林肯艺术中心之邀，将中国大型情景交响歌剧《木兰诗篇》带到这座世界顶级的艺术殿堂。林肯艺术中心是世界上所有艺术家和广大观众最为神往的音乐圣殿。随同该艺术团自中国来纽约演出的，除了几位主要演员、演奏者和工作人员，其他人均由纽约当地的艺术团体担任。例如，乐队来自纽约爱乐乐团、茱莉亚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当时我们游子营合唱团非常活跃，常利用周末排练，并去图书馆、华商会等地做义演。这次《木兰诗篇》的合唱重任就交给了我们团及海滨合唱团，共86名合唱团团员。一部2个多小时的歌剧，有近20大段合唱曲目，我们需要在短短的几周内学会这些唱段。还要和指挥、乐队、主演配合排练，最终演出。我们面临的难题是，专业的歌剧是由5线谱编写的，而我们这些业余范儿合唱团员，大部分人只认识简谱。于是，专业人员还得将至少4个声部的谱子翻写成简谱，再逐字嵌入歌词，制成手抄本。大费周章后，合唱团员们人手一份，利用业余时间各自分头练习，然后周末聚在一起合成。终于在苦练后迎来了彩排的日子，大家按时进入林肯艺术中心的爱丽丝塔里音乐厅，在舞台上彩排。记得当时时间安排得相当紧凑，上午彩排，晚上演出。紧张的彩排后，每人发到4个小肉包子、1瓶矿泉水，匆匆填了下肚子，就赶着化妆着装。即便是17年过去了，我仍然可以随曲子即刻哼唱《木兰花》，《木兰花》。9月18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入夜，林肯艺术中心为中国艺术家的到来披上了节日盛装。而如今，因俄乌战火，无辜百姓流离失所。在此，借用《木兰诗篇》的尾声曲《和平颂》来结束我的讲述。没有战火，没有凶残，没有流血，没有死亡，没有贫穷，没有饥寒。
让和平的阳光温暖每一个生命，让正义的呼唤在天地之间激荡飞旋。